提多书第二章，你的教导要符合纯正的教义，劝年长的男子要节制、庄重、自律，有全备的信心、爱心和耐心；劝年长的妇女要过敬虔的生活，不说长道短，不做酒的奴隶，要以身作则。这样，他们就能教导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自制、贞洁、持家、和善、顺服丈夫，免得上帝的道被人毁谤。劝勉年轻的男子要自制，你自己要在各样的善行上做众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诚恳、认真，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让那些反对的人无话可说，自觉羞愧。劝勉做奴仆的要凡事顺服主人，让主人满意，不顶撞主人，不偷拿主人的东西，为人要忠信可靠，好凡事遵从我们救主上帝的教导。因为上帝拯救世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这恩典教导我们除掉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私欲，在今世过自律、公义、敬畏上帝的生活，怀着美好的盼望，等候耶稣基督，我们伟大的上帝和救主的荣耀显现。主耶稣为我们牺牲，要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并洁净我们，使我们做他的子民，成为热心行善的人。你要讲明这些事，运用各样权柄劝勉人、责备人，别让人看轻你。
好，请继续把这个圣经打开在提多书的第二章。来开始，我想就是问弟兄姐妹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相信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哈，都想就是除掉不敬虔的心，除掉世俗的这个私欲，还有在等待耶稣再一次荣耀显现的日子里头，能够过一个自律、公义还有敬畏上帝的生活，而且在等待耶稣再来的这个期间呢，能够继续做上帝使用的一个器皿。那我相信这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吗？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这个问题，同样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中作为父母的，我们每一个家长，我们不也期待就是自己的孩子也能够来认识耶稣，而且能够在他们成长的一个每一个阶段里面，无论是像 Hannah 这样子的一个年纪，或者就是之后进入到就是青少年，我们所谓的这个叛逆期的这个时候，不会受到这个媒介或者社会世界的这个左右带来的诱惑影响，能够除去不敬虔的心，除掉世俗的这个私欲，能够在他孩子们成长的每个过程呢，过一个自律还有就是公义敬畏上帝的生活，而且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那我相信做每一个家长的都希望孩子也是这样子，或者以此类推的，我们可以说就是有哪一个妻子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就是也能够如此做，或者做丈夫的也期待妻子也是如此去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敬虔的生命。就是来到教会或者聚会，我们这些做管理跟监督职分的人，或者在你们的小组里面带领你们学习上帝话语的，每个星期不间断的去来学习上帝话语的这些长老，我们不也愿意看到说在组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面对生活带来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能够继续持续来敬畏上帝，常常来谨守，除掉不敬虔的心、世俗的这个私欲，而且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那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能够吗？从就是内心里面、内心深处开始的一个转变，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这能够做到吗？那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呢，其实会帮助我们来看到这一点。那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抓紧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去过敬畏上帝、敬虔生活的一个重点了。那提多的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们在当时出现了一些假的教师，我们在上个主日提多书里面的第一章里面就遇到他们了。 那些就是在第一章，比如说第十节里面的啊，那些就是提倡去奉行割礼的人，就是需要用手来在身上行这个外在的割礼的这些犹太的教师哈。那这些假的教师不只要信徒们在身上用手来行这个割礼哈，他们其实还要信徒们去做什么呢？你注意到说在十四节里面哈，要他们去守一些所谓的戒律、一些诫命了。但保罗知道说这些用手行的割礼跟来守这个所谓的戒律真的能够带来信徒们的改变，帮助信徒们过一个敬虔的生命吗？不能够啊，不能够。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一开始第二章的一开始啊，第一节保罗就要提多去教导那些符合纯正的教义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提多所传承、提多所教导的，当有别于在聚会当中出现的那些错误的教师跟他们的教导，就是那些只会误导信徒跟误导他们一家的这些教导，所以提多不应该去教导这些事情。那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就是在继续往下看之前，有关就是提多的这个教导，看他的这个教导之前呢，我想让大家就是先来理清一件事情，就是在二章第十一到十四节里面的，因为在二章的第十一到十四节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保罗要提多去坚持教导的一些纯正的教义哈，到底是什么？那么来看看，就是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哈。那提多当去教导的就是那已经显明的这个上帝的恩典。那你要问说这个上帝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恩典呢？他其实接下来会有告诉我们，比如说在第十一节里面，他形容说这个恩典是拯救世人的一个恩典，而且来到十四节呢，就是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牺牲自己的恩典，就是救赎我们罪人脱离一切罪恶的一个恩典。所以保罗提醒这个提多，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已经向世人显明了那就是这个恩典，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才能够帮助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去除掉不敬虔的心，去除掉世俗的一些私欲，以及今世能够来过自律、公义、敬畏上帝的生活。那也唯有就是受这个上帝所显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也唯有受这个恩典的装备教导，这样子信徒才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一些器皿就像在二章十四节里面保罗形容的那些热心行善的人。因为你注意到说一章十六节那些受到假教导的人，他们被形容是一无是处的人不能够参与到上帝的使命，也不能够做任何主的工作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不想做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是不是现在你可能是一无是处但你不希望说这个一无是处是永远这样子下去，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参与到主的工作，热心行善呢？唯有就是受这个恩典，这样子的去教导跟帮助我们去来成长那弟兄姐妹，我让大家就是看到这一点想让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保罗在这里要提醒提多的还有所有那些参与到教导上帝话语的这些长老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倘若我们要看到自己在敬虔的生命里面有长进的话就是所谓的敬虔的生命，就是能够除掉就是内心的这些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这些私欲或者在等待耶稣基督在显明的那一日子里面呢，继续过自律、公义跟敬畏上帝的这个生活。那要这样子的去做的话呢，就不能够离开不能够离开这个借着耶稣已经显明的这个恩典一旦我们就是离开这个恩典呢，一旦我们就是与这个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来做这个事情，去成就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其实和那些在提多教会里面的这些跟随假教导、奉行割礼，而且守所谓的这些律例典章来改变的这些人没有两样而且最终是任何改变、任何转变都不能够成就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够成为就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只能够做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呢，坚持哈要提多去教导那些符合纯正的这个教义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来现在花一些时间来看看一下吧，简单来看看一下啊，就二章二到十节里面哈，这个提多当如何去教导这样子的一个教义。我们乍看之下哈，就是二章的二节到十节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注意到什么呢？保罗首先提到有几组人，对不对？有几个组别的人哈。第一个就是年长的男子啦，在第二节或者三节里面的年长的妇女啦，还有第四节哈，你注意到说有年长的妇女去教导那些年轻的妇女哈，所以也提到这个年轻的妇女啦。然后第六节呢，年轻的男子啦，最后呢，在九节还有一些做奴仆的哈这些人。那我想也许当时可能提多在管理跟监督的这个教会里面呢，确实有出现这几组人，所以他的教义里面就当包含也鼓励到这些不同组别的这些人哈，怎么样去用这个纯正的教义去教导他们。但这里也让我看到哈，就是说我看到说在信主的每一个季节里面哈，我们每一个信主的这个每一个信主的人在所有的这个季节里面哈，信主的这个过程，无论是现在是年轻的或者是将来年长的，我们其实都需要就是纯正的这个教义来装备我们哈。在信主的这个不同季节里面呢，我们其实确实是需要说要懂得怎么样去除掉哈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这个私欲哈，而且来过一个自律公义还有敬畏上帝的生活。所以不要以为说只是你来认识主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哈，不，在你整个信主的过程哈，你都需要。所以这里面有提到年长的还有年轻的这些男子等等哈。例如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对年长的这些男子哈，他就提多就勉励他们要节制，要庄重自律，还有全备的这个信心爱心跟耐心哈。那我想提多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年长的这个男子呢，和接下来会提到的这些年长的女子那妇女哈，应该是在形容那些年纪层就是弟兄姐妹相当于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些人了哈。 OK， 因为保罗在其他的一封书信里面呢，也有提到属这一层这一年纪层的这些妇女哈，年长的这些妇女。那我们来想想，就是年长的这个男子哈，那弟兄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层的时候呢，我相信已经就是经历人生大半部了，对不对哈？大部分了哈，经历人生的大部分了，而且也可能经历了人生不同的这个季节了，比如说有学习啦，或者工作啦，有家庭生活啦等等啊，已经就是没有可能来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像以前年轻那样哈，就是需要面对那么大的这个压力了，对不对？然后人生呢，也可以就是来到这个年纪层呢，可以有就是其他所谓的规划了，可以就是更轻松啦，时间有更多更充裕啦。年轻时想做的事情现在能够也可以做了，对不对？年轻时不能够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无法因为没有积攒的这些财富不能够就是去行的这些事情呢，那现在也可能来享受一下了，对不对？可以就是享享清福因为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责任在身上了哈，可能除了就是去疼爱那些孙子跟孙女外了哈。那我想说可能来到这个年纪层呢，可能困扰年长弟兄的哈，或者姐妹的哈，可能更多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了，对不对？没有像年轻那么精力旺盛了，对不对哈？现在可能就是会比较体弱，而且多病了哈。那以往就是往返的地方，比如说孩子送往这个学校啦，或者去工作了这个地方啊，或者购物的这些场所了等等哈。但现在呢，更需要是常常往这个医院去跑了，对不对？去拿药物哈，去接受这个治疗等等。那我在想说来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阶段呢，年长的弟兄确实是需要学习更多如何来节制跟庄严还有自律而不是让就是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这些私欲来诱惑自己而且在经历这个身体的不同的这个病状的时候呢，可能对主的信心或者对主再来的盼望也可能会有一些的摇动了对不对？尤其面对这个身体逐渐的老化而且衰竭那这个时候呢，对主的这个信心就需要更加的坚定，不是吗？需要就是更有耐心的来等候耶稣基督他荣耀的再来 因此呢，保罗要提多勉励这些年长的弟兄要有全备的信心跟爱心还有耐心。那当然呢，我们不知道说年长的这些弟兄他们会面对怎样的境况，不同人有不同的境况，但你们注意到说还是要回到上帝的恩典上了，还是要回到上帝所显明的那个拯救啦，那个将来的盼望等等。那年长的这个妇女呢，我们在第三节里面看到，我们可能能够理解就是为何不说长道短。一般我说一般，这可能不是形容你姐妹，我说一般，一般的姐妹就是在彼此分享的时候呢，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话题的主题，对不对？只要就是能够一起聚在一块就能够谈了，对不对？那你想想年长的妇女就是60岁以上的话，那可能就是时间更宽裕了，不是吗？可能可以到处走街，到处去谈，到处去等等等等，所以可能是这个缘故吧，就不说长道短了，要特别注意。然后所以提多在警告就提醒这些年长的这个妇女呢，在交流分享的时候呢，不要这样子的去做。造就别人的话是要在别人面，是要在这个人面前说的，好不好？你要造就这个人的话，你要在他面前说这个话不要在这个人的背后说这些话那这些话其实造就不了任何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提醒那些要提多提醒这些年长的妇女不要就是不说长道短那不做酒的这个奴隶呢这有一点就是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妇女的这个酒量不好呢？我不大清楚容易醉酒，所以就不应该有这个所谓的做这个酒的这个奴隶还是妇女比较容易患上这个酒瘾，因此呢提多要这样子的去劝诫我也不知道我其实看过更多就是男人做酒的这个奴隶，不是但我想说就是不做酒的这个奴隶呢，可能就是要保持警醒了，可以这样子说然后年长的这些妇女呢，当做的事情呢，就是给这些年轻的妇女做榜样，因为你已经就是经历了就是人生很大的一部分了对不对？而且你当以身作则了像保罗在这里提醒提多的一样，在四节里面让这些年轻的妇女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如何就是过敬虔的生活，那他们现在呢就如此的来勉励教会里面其他的这些年纪的妇女怎样在家中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怎样成为丈夫在家中的这个好的帮助所以年长的这些姐妹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对不对？上帝所预备的这些善事那年轻的这些男子呢好像更加简单了对不对？他在6节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对不对？自制要自制，就是自律的意思了。那听起来容易做对不对？只需要就是注意一件事情，要自制。但在哪一方面学习自制呢？我想说既然只是提一个字自制的话，那我想说应该是全方面了对不对？要学习怎么样去有自律跟自制了。那年轻人需要就是自制的原因自制的地方是有别于年长人的对不对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这年长的这些人也要学习怎么样去自律对不对这有点不一样因为年轻人的这个精力比较充沛比较旺盛对不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世界似乎是踏在他们的脚下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且有足够的本钱去犯错继往开来这样子那我想也就是这个缘故年轻人无论是在学习在工作在生活在情感上其实都会受到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这个私欲所带来的这些诱惑跟试探那因此呢提多才这样子的需要去劝勉这些年轻人当自制当自制那在这里呢提多他身为一个就是管理跟监督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也需要就是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榜样就像保罗给这个提多树立榜样一样那现在这个提多就需要给这些在聚会里面的这些年轻人树立这样子的榜样对不对所以在第7到第8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在教导真理方面呢或活出与这个真道相称的一个敬虔的生活提多都当给这些所谓的年轻人来树立这个榜样借着他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借着提多的言行举止去感化这些年轻人 让那些就是在八节里面所说的反对他的人无话可说，而且自觉羞愧。所以就像在提多鼓励那些年长的妇女给那些年轻的妇女做榜样一样，所以提多需要给这个年轻的男子男人做这样子的榜样。那最后当然提多就来劝诫这些做奴仆的了。那让我们看到就是敬畏上帝不只是在家中教会里头活出来就是在工作的这个场合里面工作的场合，因为奴仆跟主人的这样子的关系也当这样子的去做出来。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说在做奴仆的就是因为凡事都要去遵从这个救主上帝的这个教导因此呢，他们在第九跟第十节里面提多这样子的去勉励这些做奴仆的凡事顺服你的主人，让你的主人满意，不顶撞他们，而且不偷拿主人的这个东西而且为人就是忠信可靠。那这个所谓的奴仆跟主人的这个关系呢，在当时提多的时代也许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而且你要记得，就是做奴仆的，做别人的这个奴仆的他们其实不是被拐带或者被贩卖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奴隶不是这样子的，更多就是为了要偿还他们所拖欠的一些债务，他们这样子宁愿去做一个奴仆来偿还这些债务当然现今呢也许类似最接近这样子一个例子呢，也许就是在我们家里头做帮佣的，对不对？或者就是做女佣的可能在这里不时常看到，不过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这些地方杜拜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做帮佣跟做这些所谓的女佣的。那可能这个奴仆跟主人的关系呢，就可以用在他们的身上但我在想说，这个主跟仆的这个奴仆跟主人的这个关系呢，同样也可以用在就是一个受雇人以及这个雇主之间的这个关系了所以一般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来鼓励那些受雇人怎么样去在他们受雇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去这样子的去服侍他们的主人那假如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也涉及到我们大家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只是要在大学里面学习之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找工作的都需要有受雇，除非你自己来创办你的事业因为只要我们是受雇人或者给雇主来打工，那提多在这里的教导呢，都适用于我们身上那我只是简单这样子提出来也没有说很清楚的来指出你自己生命当做的一些事情，当去悔改，当去归正的一些事情那我希望说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就是无论我们属哪一个阶层，无论我们在这里是否涉及到就是需要去来聆听我们要有改变的话呢，只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改变不是去守所谓的戒律或者就是给自己设立所谓的那些定律这样子的去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就是所有信主跟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就是一个敬虔的人也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一个器皿，来做他的一切的这个善工，去做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善之事但要这样子的去做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借着上帝的道，借着上帝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所彰显的这个恩典借着耶稣拯救的这个恩典呢，去装备，去来训练我们。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鼓励大家，记得要常常阅读你的圣经，不是吗？基督徒当做的两件事情就是读经、祷告。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主日的时候呢，大家一起的聚会，在小组里面一起的来学习，因为帮助自己来懂得怎么样去掌握上帝的话所以无论是个人的灵修或者是读经祷告，只要是上帝的话语一打开，上帝就是在装备我们了，他的恩典就是在训练我们了，去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除掉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这些私欲而且帮助我们去过一个自律、公义跟敬畏上帝的生活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在生活里面，无论是在学习或者在工作或者在家中或者与周遭的这些人相处来往的话呢，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在那个时候做他的器皿，去做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善事 但我们知道说，我们肯定会失败，不是吗？我们肯定会有软弱的时候啊，即便是现在，也可能会有就是需要悔改，跟去向上帝来祷告、归正的一些事情啊。尤其当我们就是没有站立稳固，而且跌入了就是不敬虔的这个心，跟世俗私欲所设下的这些网络啊。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子软弱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啊，要回到这个上帝的恩典，不是吗？什么恩典呢？就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是拯救的恩典，是赦罪的恩典哈。就像保罗在二章十四节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自己了，要救赎我们来脱离一切的这个罪恶，并洁净我们，使我们做他的子民，成为热心行善的人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的跌入这个网罗罪恶的网罗的时候呢，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你为我牺牲自己了，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而且记得吗，每次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圣餐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曾经留下的这个宝血能够带来我们罪的这个赦免。耶稣基督他拯救的这个恩典呢，会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敬虔、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啊，叫我们继续能够在信主的每一个阶段里面呢，都怀着一个美好的盼望，等待耶稣基督他荣耀的显现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彰显跟显明的这个恩典，不只带来我们的拯救，不只给我们有永生的这个盼望，我们更能够看到这个恩典今天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的转变。因为你的恩典教导我们除掉不敬虔的心，帮助我们除去世俗的这个私欲，你的恩典在今世帮助我们过自律、公义跟敬畏上帝的生活。但主啊，我们都必须承认，无论我们在信主的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面对软弱，我们都会跌入罪恶的网罗，受到不敬虔的心、世俗的私欲所带来的诱惑跟试探。天父，求你在那个时候怜悯我们，求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借着他所留下的这个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主继续赐下你的怜悯跟恩典，好叫我们能够悔改归正，继续的来行义，做上帝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善工，直到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荣耀显现。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好，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讨论好不好？今天的经文哈，当然看经文或者听了这个讲道之后，是否帮助你更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显明的这个恩典哈？然后你怎么样去回应好不好？